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他说节目2020年的第二期。关注美国华人女性自己的故事和精神世界，她们展现着当代华人女性的风采，激励着我们和时代的进步。她们跨越国家和地域的局限，彰显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讲述她们的故事，传递她们的力量。今天和我们分享故事的是肯尼亚猎豹行动的美国董事会成员 Facebook 的工程师杨林芳。首先请林芳和大家打个招呼，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是什么契机来到的美国呢？
大家好，我是杨林芳。我呢是2008年的时候申请研究生来美国读书，然后呢就留在美国就业了，然后以机缘巧合认识了猎豹行动的创始人，然后呢就帮助他们这个组织董事会。
和林芳的初始呢，我和林芳初始还是有个小故事的，是在2019年的微软的 Give Event，就是在旨在是弘扬是给予文化的一个微软的一个活动，是鼓励员工呢是通过技能、时间、金钱等多种形式的捐赠帮助组织和个人。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林芳所组织的和所负责的项目就是刚刚提到的肯尼亚猎豹行动，所以我相信现在听众朋友都想非常想知道一下猎豹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动物呢？林芳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吧。
好的，猎豹呢是陆地上最快的动物，它呢加速甚至比跑车还要快。大家对它应该是耳熟能详了，
对
小朋友一直到大人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猎豹的。但是呢猎豹在现在全世界的数量，所有的猎豹加起来野生的数量不足7000头。历史上猎豹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还有亚洲，我们中国也有很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再加上近些年的人类的一些活动，导致猎豹的数量急剧减少，现在全球的野生猎豹数量只有7000头左右，其中在肯尼亚大约有1000头左右，也就是为什么猎豹行动会在肯尼亚单独设置一个猎豹保护组织。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整个从数量来看，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加入到了整个的肯尼亚猎豹行动当中。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具体
其实说起来挺机缘巧合的。2017年的那个时候，我随手在网上搜了一下志愿者的一些活动，因为当年呢我个人想要去肯尼亚去参加 Safari。作为志愿者去参加 Safari 其实比走旅行团要稍微优惠和便宜一些的。当时联系到了他们这个组织，然后就一拍即合，就过去给他们做志愿者，做了2个月的志愿者。后来从肯尼亚回来了之后就继续保持联系，后来又被他们邀请作为董事会成员，继续帮助组织在美国的发展，所以非常非常的巧。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个从没有踏入过非洲大陆的人来说呢，其实很难，还是挺难想象的。因为所有我对非洲的了解，包括整个非洲的一生野生动物的了解，还是通过电视。林芳有没有什么一些在肯尼亚的2个月当中有哪些比较难忘的一些小故事啊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
肯尼亚跟我想的还是很不一样的。大部分的人对非洲的印象就是大草原、野生动物到处跑，然后到处都是绿绿的草地，是那样子的。但其实呢，你真正去了肯尼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跟中国的小县城特别特别像。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村庄和城市，动物呢基本上都只在保护区里面才有，所以呢也没有想象中的到处都是大象到处跑啊之类的，其实不是那个样子。其实真的和中国的县城很像很像，他们的首都内罗毕当时让我联想起来我在国内的家乡，就是我的家乡是河南的新乡，是一个小城市在河南省。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的首都跟新乡市的发展状况很像，跟新乡市90年代的发展状况很像。所以呢肯尼亚保护野生动物也仅仅是在保护区和一些 远离大城市的这个 community reserve 里面。
嗯，所以当地的其实环境和我们平时在和我们这些从未涉足过非洲的这些人来说，想象中是完全不同的。
对，很不一样。嗯，还有一点就是野生动物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当时我自己在参加了一个 safari 旅行的时候，曾经去了几个国家公园，奥佩杰塔，还有内罗毕旁边的那个 Lake Nakuru， 还去了马赛马拉。
嗯，
当时看到了野生动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惊讶，有各种各样的鸟，还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就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听到了一个声音，就像是某一个人在尖叫的声音。
嗯，
后来呢，我们的导游告诉我，那是一种老鼠，它的名字叫做 Rock Hyrax。
哦，
然后它的叫声就是很像人尖叫的声音。
嗯，
当时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肯尼亚的动物非常有意思，种类繁多，非常有趣。
我觉得整个来说，和我们想象中是有一个理想和现实中的第一个一大冲突。当时在那里的话，还没有什么别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方面的一些见识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有的，当时我们做志愿者的时候，主要在两个科研区域进行调研。
嗯，
一个是离城市和村庄比较近的。
嗯，
当时他们在修一条公路，叫做蒙巴萨，是从首都一直到港口运货的一条公路。那条公路刚好穿过他们猎豹的一个研究区域，然后在5年之内，他们的猎豹的数量就只是，就是由于 roadkill， 就是叫路杀呀，路杀就是被车啊什么的撞死的数量，就达到了50多头。当地的猎豹，已知猎豹加在一起可能也就200多吧。
嗯，
所以就是我当时还是个人感觉挺震惊的，就是城市的发展对野生动物种群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嗯，
我以前觉得可能是人类的捕杀，比如说偷猎呀，会对
猎杀
种群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呢，我看到当地的状况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村庄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导致道路呀，还有一些草场的分割呀，
嗯，
这些是对野生动物造成最大影响的一部分。
嗯，当地的政府和职能部门的一些职责和他们的一些行动，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一些震撼？
还是挺震撼的。肯尼亚这个国家本身，它有30%收入间接或者直接都是来自于旅游业。
嗯，
包括国家公园呀，包括国外的游客，在本地动物保护这方面的投入，其实还有科研方面的投入，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收入来源。所以呢，政府专门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和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源，其实是下了很大很大功夫的。但是呢，肯尼亚的政府由于贫穷和这个腐败总是连在一起的，
嗯，
所以肯尼亚政府其实是一个非常腐败的政府。所以呢，他们在建设很多项目的时候，总是以利益为主。比如说他们在修路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去考虑在路的下面建一些野生动物的 underpass 或者是 overpass， 就是帮助野生动物安全的穿过这条路的。有人跟他们提议，但是因为一个是 cost 的原因，一个是真正掌权的人对这个东西可能不是特别在意，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得以实现。然后肯尼亚猎豹行动的 director Mary， 他也是在这方面花了大部分的努力，但是阻力非常大。
嗯，
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作为猎豹保护的研究人员去肯尼亚工作，还要交一大笔费用。就是说，这是让我以前不太理解的，为什么？就是说，肯尼亚因为越是贫穷的地方，他就越是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增加收入。
嗯。
所以呢，当全世界的人都想过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在肯尼亚政府看来，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事情发展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
对，而且所有的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的建筑。
对，
整个他的思想还是由于他的经济基础所主导的。
是的，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让我学习到的就是，保护野生动物和保护当地居民的生存方式是 紧紧密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其实野生动物的生存，你首先需要当地居民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能给当地带来一些好的经济收入，然后才能够把当地的居民动员起来去做这些事情。就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挺震撼的，就是我们保护区所在的那个村庄，那个地方叫做萨拉玛，那个地方的村民自发的反偷猎，就是如果有外地过来的那些偷猎者想要来本地去打猎，去捕那些野生动物的话，他们本地的村民自发的就会把他们赶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偷猎者其实大部分不是当地人，而是外来的人口，想过来就是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来获利，所以对于当地的治安和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再加上他们破坏了当地的野生动物的种群，也会对当地的一些安全或者是野生或者是家养动物的那个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当地的居民对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反感的。所以这个在我去之前我也是没想到的，就是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就是其实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然后当当地的居民理解到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的未来多上一层保护锁，他们也会更加的积极的参与。就比如说其实很多人他并不知道，如果他把所有的金合欢都砍掉的话，会导致比如说水土流失啊，比如说等到洪水下雨下多的时候会引起洪水啊，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他们也不会去在乎。但是呢，有这种环保组织过来对他们进行这些知识方面的普及，知识方面的教育之后，他们就会意识到，哦，我们不能把这些树都砍掉去卖柴火，因为呢我们现在虽然卖柴火能挣一点点钱，但是接下来的10年20年我们的生态环境会极其恶化，我们的粮食收成可能都会受影响。所以他们就会主动的去组织村民去不要去砍这些树，我觉得非常非常震撼。
整个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知识的普及度，如何提高民众的这个对其的意识。整个的我觉得一个肯尼亚猎豹行动当中，在整个的2个月当中，整个的团队大概有几个人？
肯尼亚猎豹行动它包括护林员和科研人员还有一些志愿者，一共有20个人左右。然后分为2个科研的地区，一个是萨拉玛，一个是坦布鲁。他们在当地会募集当地人作为护林员，同时也是数据采集员。这些护林员的主要职责就是每天出去巡逻，然后呢通过一些生物统计方面的办法去统计植被啊、野生动物、家养动物的分布，然后这些数据都会被汇总到科学家那里，然后科学家会根据这些数据作为猎豹习性的研究以及猎豹普查，就是猎豹数量的全国的普查。他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叫做 Scat Detection Dog， 就是专门用来去寻找猎豹踪迹的狗。就有点像那种刑侦犬一样，但是这种狗是专门训练来找到猎豹的。他们会用这种狗去寻找猎豹的那个粪便，然后再收集这些粪便，然后通这个粪便中提取一些 DNA 来确认一下这个猎豹的种群分布呀，这个地区的猎豹和那个地区有没有一些基因上的联系啊，等等等等，然后他们会以此做那个物种研究，非常有趣。
挺有趣的。林芳当时负责的是哪个部分？
我是把所有的人都采访了一遍。
有没有什么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散步路的时候采访过一个护林员，他是一个当地的有点像是土著部落里的人吧。就是当地人叫 warrior， 他是散步路部落的一个 warrior。 他小的时候呢，当地人的习俗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要去放羊，就他的职责就是放羊，不要上学就去放羊。当时他到了上学年纪的时候，他每天放羊的时候他都会到学校那边去晃，就想去上学嘛，小孩子。然后当时 Mary 就发现了他，觉得这个小孩很聪明，就愿意资助他去把这个学上完。他当时在 Mary 的资助下完成了这个学业，后来呢加入了SEK 做了一个护林员，然后反过来教育他的一些小伙伴们，或者是现在 就是他已经是一个 senior 会员，就是他会管理其他的会员，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对，我觉得还是又回到刚刚提到的那点，其实如何提高当地居民的这样一种意识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
因为他们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毕竟整个的一个地区还是他们的家园。
对，这个非常正确。唯一可行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方式就是和当地的居民联系在一起，然后让当地的居民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的会去做这些事情。community based conservation。
当时除了和本身团队当中的一些当地的护林员有接触的话，林芳有没有一些机会接触到并非是参与到护林行动当中或者整个猎豹行动当中的当地人？
有当地人里面，我们曾经去小学做一些教育活动嘛，就类似于课外活动一样的，我们走访了六七家小学，到小学里面去推广一种课外教学的教科书，就是有关野生动物的生态学的知识啊，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啊，以及猎豹的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啊，然后把这些书推广到当地的小学以及中学中，作为他们的课外教材读物。当时我是参与这本书的编写的，然后这本书后来已经被肯尼亚政府认可了，现在是官方认可的课外读物之一。当时我去了几个小学，非常非常非常受欢迎。怎么说呢，就是你去小学的时候，那些小朋友过来对你的热情程度不亚于你去看那些小鲜肉啊，那些粉丝对小鲜肉的那个热情程度，我当时真的就是有点感动了。
所以林芳也是有一大批粉丝在肯尼亚的。
这些小朋友倒不是说因为我因为他们也不认识我，他们就是对外来的这些调查者或者是外来的这些志愿者非肯尼亚人的这些人非常非常热情。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肯尼亚居民大部分是，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哪三个词你会选择来形容，或一两个词来形容一下肯尼亚人和我们就是比如说是中国人啊、美国人啊，这种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相同。这个你当真正发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最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看到他们跟我回老家看到乡村里面的亲戚感觉其实差不多，就是没有那么不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们非常好奇，就是他们可能就像中国八九十年代一样，那会儿会对外国人非常好奇。还记得那会儿，就是肯尼亚，毕竟它是处于一个正在慢慢的发展中的国家，它其实绝大部分的民众没有太多机会去接触外国人。他们对外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美国白人过来做白人救世主那种情节上面，所以呢，他们看到我们像亚洲面孔的人过去的时候会非常好奇，他们没见过，他们也不知道，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以为我是白人， 他们就说我是白人，我说我不是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黄种人。他们就会问我，就是你是来自于哪里，他们就表示非常好奇。嗯，第三点的话就是人性嘛。
嗯，
就是其实绝大部分的绝大部分地区的人，他做出一些行为都是有其背后的原因的。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肯尼亚的居民，他因为自身的贫困的一些条件限制，他就会去砍伐这些树木，他就会去做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太合适的事情。但是你真真正正了解到以后，他有他背后的原因，比如说他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就比如说有一个护林员，在我们当时采访完了之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嗯，
他呢，得了肺炎，后来衍生到肺癌。
嗯，
他没有太多的钱去做治疗。
嗯，
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 work ethic， 就是没有那么强的职业精神。那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出身以及他的生活环境整体导致了他做出某些事情。就是我并不觉得作为一个局外人应该去指责或者是应该去赞扬，我觉得正反面两种的反馈都是不合适的。
嗯，
最合理的办法就是了解，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以及怎样去帮助他们达到他们想要的，同时又能够回馈整个自然环境。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震撼的，就是人性。因为我看到很多东西，我会觉得如果我没有去过肯尼亚的话，我肯定就觉得这样不行，或者是会跳出来批评。
嗯，
但是我真正看到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哦，其实这背后有非常深远的原因。
嗯，
并不是一两个句是或者不是好或者不好就能够解决的事情。
对，其实都是有很多复杂性和背后的故事的，只是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
对，
所以有的时候在很多一种情况下，尤其在现代社会，我们就很快会下一个结论。其实在下结论之前，我们是否了解这个故事，是否了解这个人，确实需要打一个问号。对，刚刚我们林芳跟我们讲了，其实当时要去肯尼亚的时候呢，是加入肯尼亚猎豹行动，是想去参加一个 safari， 但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加入到这个行动当中。但是我相信哦，加入到这个机会当中呢，也多多少少是不是也来源于你本身对于人类和动物之间关系的好奇呢？
对的，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大自然，喜欢亲近大自然，喜欢在比如说乡下呀，或者是城市的公园里面呀，就这种比较贴近自然的地方玩，这就造就了我对大自然就从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的羁绊。
嗯，
然后呢，近些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这个大家都讨论的非常多的这个气候问题啊，物种灭绝的问题啊，就让我不停的思考，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怎样一种角色。
嗯
嗯，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这个互相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就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嗯，所以这也就是一个我自己想要去探求这个问题的一个动机。
如果现在问你的话，你是怎么看待现阶段和现代社会人类和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
现阶段首先不加任何评价的看数据，物种的灭绝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数据。过去的100年50年之间，全球有成千上万的动物死去了，有成千上万的物种灭绝了，预计在将后的50年期间可能会有高达75%的物种都会灭绝。就比如说这次在澳大利亚发生的大火，预计死亡的动物在2亿只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而且呢，这种突发性的气候变化也好，还是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好，会导致更多的物种没有办法适应如此快速的变化，而在将来的50年之内灭亡。包括猎豹这个物种，其实作为研究猎豹的人，我也知道它的在未来的20年可能就不会存在了，包括猎豹、长颈鹿、狮子这些动物都不会存在了，就很大概率它们不会存在。就是这个是一个事实，不加任何感情色彩的描述，它这个是事实。其次呢，人类活动现在 确确实实从各个方面都在改变地球上的一些最基本的物理参数，大气成分、温度，还有一些地理地表的一些状况，还有湿地变成非湿地，这种是这都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然后基于这些事实呢，如何预测它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嗯，
就不说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只是说单单纯纯的先去采集足够多的数据，然后让我们对这个整体的情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开始做的第一步。
嗯，
等到了解了足够多了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带来的影响有哪些，有好的也有坏的。比如说坏的方面，当然就是极端的气候越来越多，气候异常，原来下雨的地方现在变得比较暖和，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去的西雅图，
对，
原来很暖和的地方就变得更暖和，或者原来不是那么冷的地方变得很冷，这都是有可能的。嗯，然后呢，频繁的跨越大陆的旅行会造成一些比如说疾病的传播，就比如说像这次的
现在
冠状病毒，
嗯，
包括地球上还发生其他的一些物种大灭绝的事件，也是由于跨越大陆的这个频繁的沟通，导致原来的一种病菌可能从一个地方就可以跨越千里之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导致当时当地的物种完全毫无防备的状况下就全部被种族灭绝掉了。嗯，我觉得这些东西的风险都是在这里的。
嗯
嗯，作为人类而言，你怎么样去评价这些风险，怎么样去根据这些风险做出更好的风险避规，我觉得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应该去努力考虑努力思考的事情。
嗯，我觉得林芳讲的一点特别好，就是在我们想对策之前，其实对于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还并未清楚。
对，
我们只知道要灭绝，但是灭绝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和今后会是一样什么样一个走向，我觉得连这些基本的数字，其实到现在为止整个一个故事线其实还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晰。整个我觉得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一个关系呢，现在来看，虽然说是很多人，就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很多人会养宠物啊，像这些，但是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一个逐渐在减弱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林芳对于这一点有没有什么看法，就是人类和动物之间的这种情结感，你是觉得是增加了呢还是减弱了？
肯定是减弱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在一个完全人工的环境中生活，就是可能大城市啊，或者是经常就是室内啊，或者是在车里面啊，和外界的环境的接触其实越来越少。就是我个人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好或者坏的事情，就是这个很难去衡量。但我个人呢觉得，作为人类这个物种进化几千万年，跟自然界这种羁绊是深埋在我们基因里面的。
嗯，
就是说我个人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喜欢到美丽的地方去啊，去跟动物就是
亲密的
观察它在干什么，也不是亲密接触，就是观察它在干什么呀，就会对这种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很快乐。我从跟自然进行这种非语言的精神交流上面，我能感到非常大的快乐，就是我能汲取很多很多的能量。这种事情并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就能够取代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得这种能量，就是感觉你和自然合二为一的那种感觉，感觉你是属于这个生态圈的一个生命，感觉这种被其他的生命所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来源，包括支撑着你整个人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能量来源。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没有了这个能量来源，可能你能从别的地方获得，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以通过玩游戏啊，或者是就是刷手机啊，这种你也能获得非常快乐的感觉，但是这种从内心深处，从灵魂深处，甚至从基因的最基本的角度，你觉得你和整个世界都是连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难很难，短时间内很难很难取代了。我们现在人类的近代历史就只有文明的历史就5000年嘛，但是我们在之前可是自然界的一份子，
对，
要比这长得多得多得多的时间。
对，因为现在我们逐渐从时间都是有限的，以前是人和自然的接触，逐渐现在会变成人和机器的接触，势必会减少我们人和自然的接触时间。 在从非洲回到美洲之后，其实林芳还继续在行使着自己这个使命。是什么能够促使你继续贡献自己的时间和这些精力去继续从事这个使命感呢？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觉得主要还是个人的提升吧。作为一个程序员，其实能够获得这种管理团队的经验并不是特别多，尤其是管理一个组织，从一个组织结构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怎么样去把一个，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startup， 就你不可能说有一个 startup 突然找你过来做 CEO， 让你去实验一把，就这个机会是不可能存在的。然后在 non-profit 里面呢，你可以获得这个机会。我的个人感触是，作为一个外来人，作为一个有比较高的职业素养的这个科技行业的工作者，能够带来很多新鲜的经验，去管理这个非盈利组织这么一个机构，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管理能力方面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有用的一个经验。这其实就是我为什么会继续帮助他们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互利的过程，我可以从中学到我想要得到的管理和沟通方面的技能，他们呢也能够得到一些来自其他行业的一些支持。
所以其实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如何加入 CGO 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比较有趣的一些记忆点？就比如说你像一个外界者进入一个内界者，当然是你们两者会在本身的这个性质上是有不同的。
对，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沟通和交互。比如说non-profit 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运营方式，其实还是属于八九十年代的那种科技行业的运营方式，就属于一个流水线式的工作方式。我设置今年的目标是什么，甚至说五年的目标是什么，那我定好了之后呢，我就按照目标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如果到时候状况发生了改变，那就往后拖，或者是这个项目就 fail 了，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流水账式，就是 waterfall 的一个工作方式。那我们在科技行业，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用的是比较 adaptive 的这种 agile 方式啊，或者是 run scrum 这种。在 non-profit 的行业，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带到 non-profit 行业去，促进他们更快速的响应，更快速的去管理他们的组织。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技术上的实力了。就比如说我当时在肯尼亚做志愿者的时候，他们正在进行一个手机 APP 收集这个调查问卷的这么一个项目。护林员到外出的时候，传统的方式是拿一张纸拿一个笔记录一下这个区域有多少只动物，这个区域有多少只动物。他们后来就改进到用一个 open source 的 APP， 叫做 iNaturalist。 他们会用那个去收集。然后呢，他们后来又有一个研究生在德国大学帮助他们做了一个ACK specific 的一个 APP 来收集 ACK 相关的一些数据。就是做这个手机 APP 嘛，就是我们能够帮助的一些比较显而易见的地方。
就是利用自己本身的这种技术实力方面。
在
整个的这个在 CGO 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项目是用敏捷开发的形式来够带动整个这个项目的进程？
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吧，就是一个图像识别，就是野生动物保护，他们其实绝大部分都时间都在收集数据，然后呢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收集和清理数据上。比如说猎豹的数据的话，他们主要都是靠狗狗，当然还有一部分是靠那个 camera， 叫做那个 camera trap， 就是生物的那种图片采集。然后这种采集来的数据呢，每天能够采集100甚至到4000张图片，根据那天的这个事情发生的状况，然后呢你积累下来，几年下来就会有 成千上万张图片，
嗯，
要从这些图片中找到你有用的图片，就比如说把人剃掉，把这些因为那个错误的触发而产生的这种图片剃掉，
嗯，
然后呢找到你真正想要去研究的物种，其实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
对，
你看一个人坐在那里看成千上万张图片，然后一张一张图片找，是非常繁琐的过程。 其中有一个地方 AI 可以来帮助，就是我们可以用 machine learning 来建立一个图像识别的模型，然后去识别出来这个照片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嗯，
然后最起码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里面是个人还是不是个人，这样可以把人的照片先剔掉，
嗯，
对吧。然后这个过程呢，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完完全全用手工来做，只有在非常少的一部分才会想到用去用那个 machine learning 来做。然后我们快速的做了几个 prototype， 发现这样不行，然后呢就快速的放弃了这个项目，
嗯，
然后直到现在我们又找到了微软的一个叫做 AI for Earth 一个 project，他们这个 project 是在 GitHub 上开源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源代码下下来，然后自己做一些 iteration，还是非常有趣的。
对，这就是我们技术工作者经常用的敏捷开发如何帮助问题，
快速的 fail， 快速的 improve。 对，
整个在加入董事会之后呢，我觉得肯定是鉴于我们林芳，我觉得林芳这么能干，想听一下林芳对于整个董事会下一步的计划和打算。
是这样的， ACK 作为一个虽然成立了有20年的一个组织，但是呢它在美国的董事会其实是从2016年才开始筹备成立的。因为 ACK 主要的运营肯定都是在肯尼亚嘛，
嗯，
研究者啊护林员都是在肯尼亚，在美国这边其实一直都是只有 Mary 一个人，她老家是密歇根的，她是每年会过来做 fundraising， 只是从2017年的时候，其实就是从我回来了之后那段时间，他才开始筹备美国的董事会，
嗯，
想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帮他，把这个组织步入正轨。所以我的下一步计划是帮助他董事会寻找更多的董事会成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我的同事，还有我之前的学妹，都邀请他们进入董事会做志愿者帮忙，
嗯，
然后同时我也会利用自己的一些 connection 去找一些其他行业，就除了 zoology 除了技术行业以外，比如说懂律师的，比如说懂 finance 的人过来，一起能够把这个董事会正规起来，有一个更好的，有一个更好的这个 career supervision， 让更多的人过来能够赚取他们的经验，同时能够帮助 ACK 作为一个环保组织，作为一个野生动物研究组织，能够进一步往下一步发展。
嗯，
招募董事会成员是我个人最大的目标。
今年对，我听跟林芳在私下聊也是有几个活动的，是吗？
对的，猎豹行动每年4月份和10月份都会来美国做募捐，
嗯，
然后他们主要的目的地是各个大动物园，
嗯，
还有高校，
嗯，
ACK 今年会来微软4月份的时候会来微软做一个小的活动，也是类似于去年的活动，做一些image tagging， 还有做一些关于野生动物的一些知识讲座之类的活动，目的是为了招募今年的志愿者，就是像我当初2017年去肯尼亚一样，现在我们希望延续这个项目，每年都能从科技行业物色到1到2个，甚至最多比如说4个人能够去肯尼亚实地的去考察一下，然后同时呢这些人他们自己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野生动物保护这件事情，同时他们自己也可以到肯尼亚去像我当年一样参加 safari。 对，这是一个活动。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刚才跟你提到的跟微软 Microsoft AI for Earth 这个项目的一些合作。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些我们 ACK 的各种的活动。相信听众朋友们和坐在导播间的我一样呢，听着林芳的故事呢，其实不得不说被这份激情呢所感染和带动着。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像我们节目呢其实是华人女性朋友为主导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想听一下林芳作为在美国华人科技工作者，现在又是 NGO 的董事会的成员，有没有一些激励着你的故事和你在工作中或者在职业当中一些故事啊，包括一些自己的一些职业的榜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我个人觉得在微软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崇拜我们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先生。我觉得比尔呢，他和保罗艾伦两个人是既有情怀又有能力的典范，就是他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真真正正的把它实现，能够盈利，并且能够让它反过头来回馈社会。就是这些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冲突的，就是以前可能在中国待久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的整天会说，就是你不挣钱你干什么，你不挣钱你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之类的，然后就会导致自己有的时候会想，那肯定还是挣钱为主。但是呢，我来了美国之后，有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有一个追求能够更好的让你去挣钱，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的 intuitive， 但是我接触了很多在行业中的人，发现那些真正挣很多钱做得很好的人，他们是真正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有热情的人，并不是说他是最想挣钱的那个，就是他的热情和他的 mission 还有他的 motivation 才是他的动力。就尤其是到了一些比较高的级别的人，像 CEO 级别的人以后，这个明显就能看出来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这两位是我非常崇拜的人。
整个在职业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想分享的小故事？我觉得在整个在科技行业，我就相信林芳也是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做得非常出色的。
我现在所处的行业其实是属于 software engineer， 然后偏向于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么一个领域。然后之前做 software engineer 的时候会觉得周围的同事可能男性更多一些，
对，
作为 software engineer 尤其是做后端开发的时候会觉得男性更多一些。但是现在我来到了这个跟 machine learning 更加紧密相接的这个行业之后，我发现我的很多同事女性的比例其实在增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在做数据研究和做 statistic 的时候，女性其实能够做得更好，无论是 orient to detail 也好，无论是一个 different perspective， 就是因为做 modeling 的时候你总是有的时候当你的思想局限在某一个想法的时候很难跳出来，然后呢有很多有着不同想法的女性能够带来非常多的价值。所以说呢，我看到我的周围的同事包括我自己的老板也是一个女性，然后我觉得非常受到鼓舞，就是其实在以后的行业中传统的 software 会慢慢的淡化，然后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AI 以及 machine learning 方向的研究，我觉得这对女性工程师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包括我们在 machine learning 行业一些业界的大牛啊，比如说菲菲利都是女性，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受到鼓舞的。
其实说到这个，想想本身林芳所做的 NGO 的组织创始人也是 Mary 也是一位成功的女性。
是的。
所以在 NGO 行业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在 NGO 行业大部分都是女性，这个其实我以前还是没有想到的，因为你想经常出野外啊，做这些就是你想象中会比较辛苦的生活，怎么会全部都是女性？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也是非常惊讶，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美国的 AAGK 会议，就是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 就是所有的水族馆以及动物园的这么一个会议。当我去参加的时候，我发现底层的管理人员以及做事的那些人几乎全是女性，但是你只有到了 manager level 的时候才会看到男性，甚至你到了这些 zoo director 级别的时候，就是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所以我当时还是挺震撼的，包括这个组织里面我现在能想起来的人除了护林员是男性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女性。 其实在 NGO 这个行业女性占了绝大多数、
嗯、
这个跟科技行业是完全不同的。
这么谈了这么久 NGO， 其实从来没有涉及过 NGO 整个这个概念。
NGO 呢是这样的，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是非政府组织，它和 NPO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NPO 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非盈利组织。我们现在所说的 Action for Cheetahs 其实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盈利组织，当然它也不是政府了，就它就两个都是了。在美国这边是这样的，申请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这个资质呢，需要申请一个501这个资质认证，501c3这个资质认证，认证了资质之后，你就可以享受到很多待遇，比如说报税上的一些优惠，比如说你可以给 donor 这种 tax benefit， 这种。现在微软的项目就是只支持仅在北美地区的经过501c3认证的组织。
其实这么看来，整个的这个女性奉献精神还是在 NGO 当中体现的，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对，我个人总结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女性在整个社会的角色，可能是更多的一种 caretaker 这样一个角色。就这只是纯属观察，我不是说她应该这样或者不应该这样，就这只是我看到的。我看到的这些在 ACK 工作的这些女性，她们都是出于一种非常强烈的想要去保护某种东西的欲望才加入的这个组织，就是非常强烈的想要去保护某种东西的这个欲望，在我个人观察就是女性中会多一点。包括我自己可能也是这样，我只是没有意识到。所以呢，我觉得女性在这个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可能因为这种冲动会有一点点不同。
觉得还是，我觉得这一个数据对于今天的谈话来说还是会让我非常难忘的。非常感谢林芳。科技进步呢是社会整个发展的主要的推动力，而科技的演化史呢也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无论科技还是人文，都是朝向着美好的生命的推进，也印证着生命本身对于人类的弥足珍贵。在我看来呢，林芳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而兼顾社会的发展，结合自身的特长爱好，从自我做起，也带动着社会开始着改变世界的征程。以下呢，给听众朋友们提供两种方式，继续的追踪我们肯尼亚猎豹行动和林芳的故事。脸书的页面是 https://www.facebook.com/action-digital-4cheetahs。再重复一遍，脸书的页面是 https://www.facebook.com/action-4cheetahs。而官方的网址是 https://www.action-4cheetahs.org。官方的网址是 https://www.actionforcheetahs.org。 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静怡，我们下期继续听他说。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